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1号，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全国人大星期四通过反外国制裁法法案，以缓解美欧在贸易、技术以及香港和新疆方面的压力。学者认为，
中国人大刚刚通过这个反外国制裁法，他说是哈，将对制裁中国的国家、那些公司、机构和个人进行制裁，为此呢提供了法理的依据。其实啊，在民主国家看来，中国的任何反制行动根本不需要任何法理依据，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立陶宛新法禁止侵犯人权和公开为北京宣传的人士入境。
尼克里斯基说，立陶宛虽然是前苏联的一部分，但是与其他的前苏联地区相比，立陶宛对苏共和共产党政权的憎恶程度可以说前所未有，别人无法相比。
欧盟高官谴责北京迫使香港修改选举制度。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全国人大星期四通过反外国制裁法法案，以缓解美国和欧盟在贸易、技术、香港和新疆方面的压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新法是围绕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等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然而，中国的反外国制裁法能够为受到西方国家制裁的中国企业、实体及个人解套吗？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美国马里兰州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了解最新情况。
李恒清，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周四投票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法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新法是为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美中之间制裁与反制裁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这个事情是一步一步的升级的。应该说呢，在过去的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啊，使得中国经济不断的发展，中国的政界和御用的这个学界啊，已经形成了会迅速的全面超过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共识，他们就在准备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领。所以在与美国的博弈当中啊，就采取了从原来的韬光养晦到现在叫积极进取的这种战略，然后呢现在叫针锋相对。所以呢在2018年的时候啊，这个美国增加关税，中国马上就对等增加，你加了500亿我也加500亿。然后没想到美国呢是不断的加，结果呢这个中国的已经没得加了，因为它总共的这个出口到美国的出口额就远远低于呢中国呢这个卖给美国的这个量，所以呢现在没有办法加了。另外呢，他在这个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批评的时候，他马上就反批评。另外呢，在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当中呢，这美国投诉中国盗窃知识产权，中国马上就应诉。他没想到呢，欧盟呢和日本呢也在一周之内啊就参加了美国的联合诉讼。中国目前已经认识到没有赢的可能，所以他就撤诉了。另外在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尤其是新疆的问题，都是呢跟西方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这个所谓的斗争。西方呢就是因为新疆的人权问题抵制新疆的棉花，中国马上就制裁这个 H&H 大的这个公司，然后制裁这个美国的职业篮球联赛，因为他的这个职业经理人呢说了一些支持新疆的事情。另外呢，在美国制裁香港官员、新疆官员的时候呢，中国马上就制裁美国的议员，对抗在不断的升级。这个应该说附带了贸易、经贸、科技、教育、文化、外交、军事等全方位。所以呢，我说它是逐渐的抬高了这个对抗的这个形势。
那么现在呢，世界格局似乎对中国不太有利，那是什么原因呢？你可以大致的分析一下吗？
好的。现在呢你看啊，在国际上啊，现在已经形成了像美日印澳已经结盟了，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 现在呢，他们结成了一个在印太地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联合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利益和安全的一个共同体。另外呢，前一段时间呢，中国和印度在边境呢发生了冲突，也使得中印呢原来就不稳定的这个关系呢，包括经贸关系也开始松动。另外呢，在这个中国与东盟国家呢共同签署了这个 RCEP 这个协议，刚刚制定不到一个月啊，这个中国呢就制裁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同样是 RCEP 的签约国。这个呢大家呢都看到了，你刚刚签署这 RCEP， 结果你马上转手就制裁，大家看着都害怕。另外一个呢，捷克的参议院议长带团访问台湾，中国外长王毅在德国发表声明，除了强烈谴责外，还警告说要捷克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结果呢就被现在正是这个欧盟的轮值主席国德国的外长对此反应非常强烈，质问王毅要让他的盟国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个抗议啊，使得呢中欧全面投资协议签署进程呢被叫停了。正是因为呢欧盟的议员呢现在在批评中国在新疆的人权状况，结果呢中国政府马上就制裁欧盟的议员和官员。再回到南海呢，我们可以看在南中国海有领土争议的这块地区啊，中国在南海建岛，并且呢把它军事化了，大家周边的国家看着都非常害怕。现在呢包括军机啊经常在这些有争议的地区呢在飞行，所以呢由此形成了一个西方各国呢在南海展开了自由行，有很多的国家参与，而且呢这些国家都还在南海举行了联合军演针对中国。所以呢应该说现在的形势是一个剑拔弩张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你的这个回答中呢，多次提到中国的应对策略是针锋相对，你制裁我，我马上就反制你。以你的观察，在这个 G7 就是 G7 峰会召开之际呢，美国和他的盟友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
应该说这两天，从昨天开始啊，应该 G7 呢已经开始开会了。从中国呢成为这个 WTO 的这成员国至今啊，应该将近了20年，他呢很多的承诺都没有兑现，这是国际社会的一致的看法。在南中国海，中国呢对周边国家的那些承诺，说在区域之间呢这个和平相处，结果也是只说不做。而在西方国家呢，已经基本上认定啊中国政府不可信任。所以正像刚刚下野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司法部的部长叫威廉巴尔，他说中国的双赢，中国经常讲双赢，他的双赢的概念就是中国赢两次。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不相信的一个状态下哈，现在呢就是很多的这种合作或者是博弈呢都是没有办法就是正常的进行。在今天呢，中国人大刚刚通过这个反外国制裁法，他说是哈将对制裁中国的国家那些公司机构和个人进行制裁，为此呢提供了法理的依据。其实啊，在民主国家看来，中国的任何反制行动根本不需要任何法理依据，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你不可想象中国有任何一级法院的判决结果敢于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或者中国政府的意见，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正像我刚才说呢，我说这个中国呢现在搞所谓的反制裁法，说是提供法理依据，就像是原来他穿着一个对尖的那个马甲，现在呢改呢穿了一个中山装了，实际上只是换一个行头而已。
那么美国及其盟友在什么地方是离不开中国的，中国在什么地方离不开西方，或者说这个目前呢中国和世界脱钩会有什么影响？
实际上呢就是讲到脱钩哈，说这样美国和他的盟友在哪些地方真的离不开中国，其实我一直认为呢没有真正离不开的地方。中国和西方过去啊都认为对中国的市场和制造加工能力的依赖是无法替代的。结果呢在2018年贸易战开打以来哈，尤其是新冠病毒大流行以后，西方国家开始全面认识到过分依赖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的生产加工能力是非常危险的，中国一旦不高兴问题就很严重。这个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啊，风险得到控制，新的机会就会被发现。比如啊，澳大利亚在中国 对它进行制裁以后，现在已经成功的找到了新的贸易市场，像它的龙虾呀、葡萄酒啊、大麦等等产品哈，销售再次活跃起来。而它的这个铁矿石的价格大涨，却使得呢这个澳大利亚的经济哈现在收益非常的高， GDP 已经连续三个月是正增长。另外，美国呢很多高科技产业在过去三年的制裁中啊，应该说损失惨重，比如芯片制造业，中国呢大量的这个芯片呢没有办法从美国买到，但是这个呢美国市场呢，美国的这些制造商呢确实有损失，但是随着市场布局的调整，这些产业正在重新恢复。这个呢就是没有地方呢说真的没有中国了以后呢就怎么样，但是中国呢换过话来，中国啊离开了西方其实也一样能活。再一方面呢，如果中国能控制住自己想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领这个野心哈，也就不用惧怕西方的制裁。但是中国是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很低，它只有靠不断的提高所谓的这个 GDP 的增长来维系政权的稳定。另外呢，在这个高端制造业哈，仍然是中国的短板，对西方高新技术以及基础科学思想和创新的需要仍然困扰着中国。西方在高科技产品的采购、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留学生和人才交流等领域设置限制，明显控制住了中国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脚步，很可能使得习近平两个一百年的计划落空。应该说西方资本市场啊，现在对中国投资的大门也在逐渐的关上，对国有在美上市公司现在要求摘牌。拜登呢，同时撤回了 Trump 对 TikTok 和微信的禁令，现在呢改变了，而且成为呢现在要重新要替换它，要改变成一个更加严密的总统令，使它更精细化、更全面，打击更有力。所以这个呢确实是两方呢通过制裁就真的这个老死不相往来了，其实也能活。
那么最后呢，请你比较一下西方的制裁与中国的反制裁，这波制裁与反制裁的前景如何？
我现在看啊，实际上美国呢和他的盟友的制裁有明确的目标和这个可操作性，例如呢这个他在芯片、高端芯片和通用芯片上的这个审核和禁运，使得华为和这个 EZT 呢就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另外，华为这些产品呢，这个在 5G 上的产品的应用被禁止，这些呢都是有非常可操作性的。另外呢，目前来说暂停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审批，对香港的官员和新疆政府官员的制裁，对军方背景人员和公检法官员的子女亲属暂停发放签证，这些呢都是有实际的可操作性的，而且目标非常明确。但反过来看啊，中方的这个反制措施呢就更多的是感觉是一个政治作秀，例如呢他对这个美国的民主基金会和这个自由之家等等啊这些非政府组织呢进行了制裁，那无非呢就是不让他们呢到中国呢去进行这个比如演讲啊，有一些这种交流。另外呢，对前国务卿蓬佩奥和现在的这个参议员卢比奥等官员和议员呢禁止他们进入中国，这样的禁令其实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根本就原来就没有想要去进到中国去，到中国去旅行，所以你禁止他呢，对他没有任何的禁止的作用，所以不太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可操作的东西。
那么对于这一波的制裁与反制裁的前景，你再说一说好吗？
好的，我的感觉呢，在这个对抗的这个结果啊，最后就是割裂，就是使得这个世界呢划分成两个阵营。那这个世界呢将出现一个西方社会为主体的没有中国的全球化的一个大市场，随着供应链的重新布局，应该说呢经济发展目前正在恢复当中。中国呢在离开了这个西方社会的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它将彻底的内卷化，一带一路呢也会回撤，除了非洲现在还有一些地方，还有这个中亚部分有一点，那现在后续呢都会基本会回撤，那发展其国内市场的经济的循环，就所谓呢国内的这个大循环，然后它的出口、投资、消费这三驾马车，传统的三驾马车将会失去呢出口这一支，经济发展呢那就会失去了原有的速度，甚至会回到改革开放前的状态。 所以由此可见呢，我想这个胜负很快就会看到。
好的，谢谢你李恒清。
谢谢志远。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欧洲联盟星期三谴责香港对选举法作出重大修改，称中国违反了国际承诺，并表示将考虑派遣欧盟高级代表团前往香港。
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就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发表声明。声明说，中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3月通过并由香港立法会2021年5月27日通过的选举制度改变，又一次破坏了一国两制原则。这些改变与香港基本法所确立的扩大民主代议的承诺背道而驰。博雷利说，欧盟将加强对香港局势的回应力度，特别是通过加大对其公民社会与媒体的支持，推动表达自由，为香港公民的迁移提供便利，以及确保观察香港对民主派活动人士的审判。他还说，将考虑由欧盟高级官员进行一次访问。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星期四针对欧盟官员的声明作出回应，称欧方无视自身人权制度弊病，一再打着民主、人权和价值观的旗号插手香港事务，破坏一国两制，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香港对选举制度做出的最新修改将把立法会的直选席位削减到不足四分之一，并设立新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禁止被视为不够爱国的人参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七国集团的外长和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今年三月在中国人大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后发表联合声明说，北京的决定强烈显示中国大陆当局执意要消灭香港的异议声音与观点。七国集团外长及欧盟外交主管一致呼吁中国尊重香港的自由与自治，并停止镇压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在布林肯国务卿5月27日谴责香港立法会通过改变选举制度的条例后，中国政府指责说这是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上星期，由于欧盟成员匈牙利一国的阻拦，欧盟未能发表批评中国的香港政策的声明。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说，作为欧洲联盟与中国总体关系的一部分，欧盟将继续加大对香港局势的关注。
立陶宛最近宣布退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7+1机制，而立陶宛刚实施的一项新法有可能禁止那些公开为北京宣传的人士入境。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项新的立陶宛修正法律上个星期生效。根据这项法律，那些公开支持、鼓励或是直接参与外国违反国际法律和准则以及实施侵略政策的人士将会被列入黑名单，这些人会被禁止入境立陶宛5年。在5月20日的议会表决中，绝大多数议员投票支持通过了这项法律修正案。这项法案的起草人之一，立陶宛下议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帕维廖尼斯当天表示，立陶宛不仅禁止那些犯有洗钱罪行、有腐败行为和严重侵犯人权的人士入境，立陶宛更会禁止那些为国际犯罪行为宣传，甚至把各种不同的侵略占领行为合法化，并为此加以鼓励的人士入境。立陶宛出台这项法律时，在前苏联地区和俄罗斯非常有名的歌星基尔科罗夫在今年年初被立陶宛禁止入境5年。基尔科罗夫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多次前往克里米亚半岛访问和开演唱会。 立陶宛文化部门原来曾计划举办有关基尔科罗夫等人参加的演唱会，但立陶宛外交部和移民局因为基尔科罗夫支持吞并克里米亚的立场，把他列入到了禁止入境的名单中。基尔科罗夫不服，把立陶宛的有关部门告上法院。立陶宛的法院将预计会很快宣判。在这一背景下，立陶宛决定对有关的法律加以补充和明确。立陶宛上个月宣布退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7+1机制，同时呼吁其他国家跟进。立陶宛议会不久前同样以多数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在新疆议题上激烈批评北京的决议案。亲官方的俄罗斯网络媒体欧亚日报报道说，除了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等议题之外，立陶宛刚实施的这项法律所波及的范围会继续延伸。那些在新疆和台湾等议题上为北京的行为宣传，在社交媒体上支持北京相关行动的人士，都可能会受到这项法案的覆盖。立陶宛公共电视台今年春季的报道认为，相关法律修正案是马格尼茨基法案的扩展。马格尼茨基是莫斯科的一名律师，他因为揭露调查腐败行为，多年前在俄罗斯的监狱中去世。欧美等国后来陆续通过了马格尼茨基法案，惩罚那些侵犯人权的人士。在马格尼茨基去世8周年之际，立陶宛议会2017年通过了立陶宛版的马格尼茨基法案，法案禁止那些侵犯人权、参与大规模的腐败活动和犯有洗钱罪行的外国人入境。立陶宛社会曾经积极支持过2年前的香港民众的示威活动，立陶宛同样支持台湾的民主社会。许多立陶宛的官员和议员近些年来一直呼吁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大会。立陶宛还特别同情流亡藏人的遭遇。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曾经多次访问过立陶宛，并曾挥舞过立陶宛的议员和国家领导人，因此也遭致过北京的报复。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官媒的宣传现在越来越强调与俄罗斯联手对抗西方和美国，其中包括西方的价值观。笃信天主教的立陶宛不但遭受过苏联的占领和蹂躏，更遭受过苏共当局残酷的宗教迫害。尼克里斯基说，不仅如此，苏联在解体前夕还曾经出动正规军和特种部队镇压立陶宛民众。所有这一切都让立陶宛社会至今无法忘记，并影响着立陶宛的许多政策，其中包括外交。这是立陶宛在人权、宗教以及针对北京和莫斯科的立场上比其他的前苏联阵营国家更加鲜明。尼克里斯基说，立陶宛虽然是前苏联的一部分，但是与其他的前苏联地区相比，立陶宛对苏共和共产党政权的憎恶程度可以说前所未有，别人无法相比。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1991年1月苏联派遣军队进入首都维尔纽斯镇压那里的民众。立陶宛可能是前苏联地区中唯一一个曾经遭受过自己国家的军队实施军事行动残酷镇压的地方。尼克里斯基说，1991年1月的事件发生时，他恰好在距离立陶宛不远的俄罗斯西部城市普斯科夫，驻扎在普斯科夫当地的苏军精锐的空降部队曾经开进维尔纽斯参加了镇压行动，因此可见镇压的规模之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针对反对建立中国复旦大学分校的民意，匈牙利总理奥尔班星期四证实，匈牙利政府将通过公投来决定是否要在布达佩斯兴建复旦分校。
匈牙利明年初将举行大选，奥尔班领导的执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将面对反对党的强劲挑战，而所有的反对党都强烈反对在布达佩斯建立复旦大学分校的决定。有分析认为，奥尔班决定在明年大选之后于2023年再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否要建立复旦大学分校，意在缓解目前的紧张政治气氛，同时平息目前强烈反对建校的民意与呼声。奥尔班政府今年4月与复旦大学签署了建校协议，整个项目的工程总费用高达15亿欧元，其中2亿欧元由匈牙利政府负责，其他资金来自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根据当时签署的协议，新建校区将在2024年建成开放，并为超过6000名匈牙利和国际学生提供课程。奥尔班政府批准这一建校协议之后，一直标榜这一项目是匈牙利与中国友谊的象征。奥尔班政府也的确与北京保持十分密切的外交关系，曾经一再在欧盟内部挡下批评中国的决议或声明。奥尔班政府旨在扩大贸易的东方开放战略也越来越让其政策向中国和俄罗斯倾斜，但是在布达佩斯建立复旦大学分校的决定却完全脱离了民意。有民调显示，高达2/3的匈牙利人反对在匈牙利建立复旦大学分校。反对建校者认为，奥尔班政府的建校决定是把外国的利益置于普通匈牙利人的利益之上，因为普通的匈牙利人需要偿还中国为建校提供的贷款。有人甚至把这个复旦大学分校称为特洛伊木马，担心它成为中国扩充与贩售对匈牙利以及整个欧洲影响力的基地，甚至是从事间谍活动的温床。网上调查新闻平台迪瑞克36上周六发出一则推文，表示维克多·奥尔班的东方开放政策帮助中国情报机关落脚匈牙利，把匈牙利变成中国与美国的冲撞区域。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和北京的外交部都重申在布达佩斯建立复旦大学分校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强调示威者不应该将两国间正常的交流政治化，甚至对其抹黑。不过上周末反对建校的大规模抗议示威也让奥尔班政府看到强大的民意反弹，而把是否建校的取舍推给大选过后的全民公投去做决定。一方面是面对明年大选的现实考量，另一方面也为万不得已撤销建校协议留下余地。
最近，欧盟成员国匈牙利三次动用否决权，拒绝欧盟通过涉中议案。中国媒体欢呼匈牙利仗义直言，新华社微信公众号牛弹琴更是自带风向，称欧盟有点懵，人心散了，队伍真不好带。欧盟27国人心向背，自有公论，何来人心散了？匈牙利为何成为新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中国如何面对欧洲26:1的尴尬局面？下面请听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天琦和中国时政评论人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就上述问题发表个人观点。
中国时政评论人小民之心主持小民评论。中共自身在人权等方面的所作所为，使得欧洲在关键的战略利益上选择与美国同盟。同时，中共的自大和战狼的姿态也让欧洲国家反感。小民说，
欧洲过去成为是制约美中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现在这个关系有点倒过来了。现在因为拜登政府上台之后非常注重和欧盟的关系，那么强调要和同盟国建立一个共同的同盟关系，来一起来对付中共。在这个问题上，我想美国的这种外交策略和外交行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说，欧洲在这些关键性的战略利益上，欧洲现在开始和美国站在了一起了，这是一个刚才赵女士没提到的一个因素。再一个因素就是疫情的问题，由于这次武汉肺炎病毒引发的这种世界性的灾难，而且中共在这个疫情上一再的刚开始啊就想搞一种这种 他比较成功，向各国推销这个中共的这种抗疫的经验，
嗯，
啊，这个以这种姿态来对欧洲、对外国讲话，那么这个呢，也对中共的形象产生了极其恶劣的这种效果，让欧洲对中国非常的反感，这是另一个因素。再一个就是什么？中共的这种前一段时间的这种战狼外交，
嗯，
对欧洲国家的这种指责，哈，以这种好像非常狂妄的姿态来表示对欧洲国家教训，也引起了欧洲国家警惕和反感。
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天琦分析，习近平上台以来，通过大外宣和大撒币对外扩张，对欧洲的各个层面进行渗透，引起欧洲的警觉。廖天琦说，
自从习近平2013年上来以后，他真的是一气指使，就是非常的倨傲的一种态度。那么而且他同时也发动了所谓的这个大外宣的这个做，向西方不断的发出信号来，我们中国人很了不起，我们多强，我们的科技走到第一位。而且最近几年特别是这样，他根本就用金钱可以来收买很多的国家。
嗯
嗯，我不知道待会儿小明先生会不会更具体的说到这个希腊或者是匈牙利这方面，中国投在欧洲这一块已经投入了大量大量的资金，在希腊投入了无数的钱，在匈牙利也是，甚至于进入那个匈牙利的这个金融系统。那么这些事，而且不只是匈牙利，你刚刚说匈牙利这么一个小国家什么了不起，但是其他的国家在很多方面都依附于中国的债务，是吧？很多国家在比如说一带一路都参加了，匈牙利从2015年就加入了一带一路，成为这个一带一路在欧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几乎可以说是桥头堡的地位，
嗯，
这个有点夸张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可是中国的这种倨傲的态度在各方面大家都已经警觉了，比如说他们不只是在经济上的这种强势，在文化上也进行侵略和渗透，大家耳熟能详的孔子学院到处都是，而且他们也在，西方很多国家收买一些，或者买下，不能用收买，我说错了，就是购买，买下来一些教育机构，一些中学，一些大学，他们碰到财政困难的时候，他就把它买下来，然后他就有经营权，他有了一个这个在教育体系进去以后，他就有发言权，他就可以影响人家的思想，所以这些事情西方都已经注意到，而且西方的媒体慢慢慢慢也都报道这一方面的。
嗯，
这个中欧之间的这个关系就不只是一个经济政治地缘问题的问题，而是整个的一个一种观念的转变。
中国时政评论人小民之心主持小民认为，匈牙利利用欧盟现行决议体系的漏洞，滥用否决权，不能代表欧盟的主流意见，甚至也不能代表国内民众的意见。小民说，
情况是恰恰相反，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都对中共有所批判。
嗯，
问题就在于刚才廖女士提到的，欧盟它现行的规矩是任何的重大决议都要全体一致，也就是说所有的国家都要一致通过才行，只要有一个国家不同意便不能形成决议。
嗯，
所以匈牙利就是利用了这个漏洞来替中共张目的。而匈牙利在欧盟中只能说是一个特殊的个例，它根本就不能代表欧盟的主流，甚至可以说现在的匈牙利政府也不能代表匈牙利人民，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现在的这个匈牙利这个总理这个人是一个个性非常独特的一个人，这个人很就是说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者说他是一个非常的实用主义者，他做事情完全不考虑道义，所以这个时候他在欧盟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孤立的存在，甚至说在未来他能不能还能继续在匈牙利执政，这都是很大的一个问号。
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天琦分析，欧洲和美国有共同价值，匈牙利滥用反对票，不符合欧盟主流意见，今后欧盟的改革一定会修正这种投票制度的漏洞，不会让中共有机可乘。 廖天琦说，
事实上欧洲跟美国是有共同的价值观的，而且他们整个这个源远流长的这种关系是会一直持续下去的。匈牙利一再捣乱，已经投了四次反对票，他到底呢还能够撑多久？刚才您最开始的时候，徐波先生你也提到，就是德国的这个外交部已经的一位国务秘书已经说了，我们欧盟的这种体制是有问题的。我其实老早就已经注意到，因为这么多年来欧洲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难民问题，比如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还有这个舒缓，就是从这个疫情开始以后，这个救援的这个舒缓的问题，就是经济与救援的问题，大家的意见都不一样，但是最后多多少少还是达成了共识。
今年中国电影暑期黄金档期，两部被视为中共建党100周年重点献礼电影《狙击手》和《长津湖》即将正面交锋。两部片子不仅同样聚焦抗美援朝，而且分别由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执导。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改革开放后第五代导演所展现出的艺术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减弱，最终无法摆脱中共弹奏的主旋律。下面为您重播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相关报道。
第五代导演指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一批导演。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兼任助理教授徐明汉向美国之音表示，比起前辈，第五代导演得天独厚。
第四代其实第三代也好，就是早期的，他们就是国家政策更加鲜明，所以像第三代第四代可能只能拍那个什么叫吧，样板戏电影。张艺谋陈凯歌第五代导演的特点就是他首先就他们有文革经验，掌握了国营片厂的同时期的资源。1978年也正好是改革开放，所以1978年就是他们入学的时候，那时候正好就已经其实也迎来了一个商业的浪潮的一个第一首坡。
1984年由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担任摄影的《黄土地》被视为第五代电影崛起的标志。
陈凯歌他是导演系，张艺谋是摄影系，这其实蛮关键的，因为这涉及到他们自己拍片的那个风格跟那个特色。陈凯歌会比较重视那个表演跟角色的那个刻画，张艺谋本人是摄影背景出身的，所以他可能导演的手法都还是比较偏向美术跟场面，而不是雕琢演员的那一种。但是你看陈凯歌他就是很会雕演员。
黄土地展现了黄土高原农民的贫苦生活、落后的婚嫁习俗以及多灾的气候。徐明汉认为这部电影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的那部电影政治性反而不是， 他其实是在呈现一种住在陕北高原或黄土高原的那种人们的存在的困境。有趣的是，因为当时的摄影师是张艺谋嘛，那张艺谋自己又是陕西人啊，所以他超级熟悉那个黄土高原的那种氛围的，所以他们在当时其实是有很强大的艺术性。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广播电视学系兼任助理教授李正亮相信，改革开放的氛围造就了这部作品成为经典。
那所谓的第五代，那他们大概有类似的经历了，就是说上山下乡，然后他们是在那个高考重新恢复的那一年，然后考上大学，大概是1980年代中期就开始拍电影。那1980年代是中国那个文化热的那个年代，那所谓的文化热就是整个改革开放重新跟外界开始交流的时候，重新打开国门之后，中国跟外界失去交流很久，那很多人就开始在追问，那中国应该怎么去诠释。
数年后，张艺谋本人首部导演作品《红高粱》引起了更大的轰动。有人形容这部电影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赞扬中华民族激扬昂奋的民族精神。这部电影1988年面世后一鸣惊人，拿下了世界三大影展之一柏林影展的大奖金熊奖。
黄土地跟红高粱，其实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出现，而且得到比较高的评价，因为这是一个文化热的时代，艺术工作者他们都站在时代的舞台，大家赋予他们很高的那个尊敬，然后他们在阐释中国这一块有很多的这种发挥，那这大概也是中国思想比较活跃，那环境比较宽松这样的一个年代。
2002年张艺谋执导了首部商业大片《英雄》，这部武侠电影打破了当时的中国票房纪录，全球票房超过1亿7千万美元，被形容为开拓了中国大陆电影的大片时代。
那英雄它就是一个政治寓言，它讲的是华人都很熟知的这种荆轲刺秦王的这种故事，那它的主题就在于说剑客无名有机会秦王近在咫尺，那他就可以行刺秦王，但最后他听了那个秦王的那个天下大论，那大为折服，那就放弃那个刺秦。好，那这个故事它其实翻转了就原来华语电影里面侠的定义，可是在英雄里面他是站在变成政权的协力者，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成就秦王的伟业。
英雄也成为了张艺谋最具争议的作品。
关于秦王的这种描述，他几乎没有华语电影里面是站在歌颂秦王集权这样的角度，所以张艺谋他的英雄就几乎是一个对于未来共产党他的这种威权的这种做法，他提供透过影像提供了一个辩护。英雄他几乎也奠定了张艺谋跟共产党体制之间一些比较紧密的这种关系。
部分舆论认为英雄是为现政权服务，有人则形容张艺谋是机会主义者，总是在中国官方体系打擦边球。
在电影技术里面是非常厉害，特别是他的美术，他的镜头大概都是永远很漂亮，可是即便到现在我看着他那么多电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清楚他最终的追求是什么。难怪会有人说他其实在擦边球机会主义，可能就是说他可能善于在不同时代在不同的时代的这种电影环境里面往主流靠拢，他总是随着这种时代变动，然后他总是能站在一个主流的位置里面。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表演获得空前成功，使作为总导演的张艺谋晋身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最后五强，也进一步巩固他在中国官方心目中的地位。台湾影评人协会副理事长徐明汉则相信，张艺谋当初被北京奥组委委以重任，与他有份打造的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有关。
2008当开幕式总导演，我觉得中间有一个蛮关键的，是因为2004年的时候他去那个做了那个《印象刘三姐》，每天晚上就会灯火四射，然后在海水边群体的舞蹈，就有点像是北韩阿里郎那种逻辑。我觉得张艺谋是因为2004年到2008年刘三姐每年固定演出，然后票房非常的好，所以某方更证明了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于是乎北京奥运事他就不出其二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暑期黄金档期上映的电影当中，最少有两部与抗美援朝有关，其中包括张艺谋与女儿张默联合导演的《狙击手》。学者李正亮表示，张艺谋除了是票房保证，也符合主流的期望。
主旋律电影确实在中国它也是一个产业，所谓爱国是一门生意，主旋律的这种题材是一个可以赚钱的这种东西。张艺谋可能他依旧还有他的一套，因为他原来就很善于一个很主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所以在爱国是一门生意的这种大的这种市场里面，它是一个指标。
在暑假档期与狙击手正面交锋的另一主旋律电影《长津湖》，讲述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长津湖战役中的奋勇事迹。影片由陈凯歌、香港导演徐克和林超贤联合执导，部分影评人认为陈凯歌的电影声势虽然不如其全盛时期那么辉煌，但是两年前庆祝中国70周年国庆的主旋律片《我和我的祖国》由他出任总导演，显示出他依然受到官方的器重。
现在很多年轻人最喜欢的所谓中国英雄形象。我们看那个中国电影市场的它的票房基础，但无论如何第五代导演都已经一大把年纪还在为这个一百年这种党庆就拍电影，在本身就是一个他会去宣传的一个事情。
台湾影评人协会的徐明翰说，陈凯歌在长津湖发挥的实际作用还有待观察。
陈凯歌到底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确蛮有待观察的。会不会他就只是一个挂名的状态，还是他会在里面施展的比较有他个人特色的角度？那因为他个人的特色比较是戏曲或者是演角色的刻画，但是如果陈凯歌的参与度不深的话，那他为什么要参与？这里面我觉得在象征性，就是所谓意识形态那种挂名的逻辑。
疫情过后，两位第五代导演的正面交锋能否带动中国的电影票房，使人拭目以待。一位上海影迷向美国之音表示，目前美中关系紧张之际，当局对狙击手与长津湖寄予厚望，才会邀请张艺谋与陈凯歌坐镇。这位上海观众说，
这段时间就国际局势已经是非常的紧张，中美关系现在不是搞得很多很僵很僵的，那么他就是要把来影响和欺骗一部分人，达到他这种宣传的效果嘛，达到他这种政治目的嘛，也来应对当前的一种国际环境。
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台湾疫情日趋严重，台湾当局表示，国安单位已经掌握中国对台再度发动认知作战的情资，指出中国企图借疫情升温扰乱民心。而日前网民竟踢爆亲执政党的网络写手在网络论坛 PTT 中反串亲中人士，攻击执政党，造成社会对认知战的真实性议论纷纷。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台湾自五月下旬开始，疫情越发严重，社会也随之动荡不安。台湾府院皆表示，国安单位证实，中国趁台湾疫情升温，再度启动对台认知作战。不过，一些网民查出，亲执政党的网络写手在网络论坛 PTT 中假扮成大陆网军，针对疫情发表偏激言论，攻击台湾政府，甚至鼓动人们移除或封锁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理署的账号。当事者还到脸书上发文指控 PTT 充斥着亲中卖台者。这些不禁让各界思考，所谓中共对台认知作战的背景，可能没有外表看得那么简单。五月中旬台湾疫情开始升温时，总统府秘书长李俊毅与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几乎同时表示，国安单位证实中共对台认知作战再度启动，目的在于利用疫情深化台湾内部矛盾，延迟疫情和缓速度，并打击政府威信等。之后5月24日台湾卫福部拥有700多万用户的官方防疫平台疾管家的 LINE 官方账号贴出澄清通知，呼吁民众小心假讯息，并且贴出几则假讯息的案例示警。随后台湾著名网络讨论区 PTT 的八卦版涌现出大量关于疾管家声明的负面贴文，质疑疾管家自导自演制造假讯息，并呼吁民众将其移除。当日政治媒体人林伟峰在个人脸书上撰文，质疑 PTT 上这些贴文者的用心，并发出 PTT 网页截图，证实那些问题贴文已经被 PTT 删除。林伟峰这则脸书贴文被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引用，王定宇认定这就是中国对卫福部平台进行的认知作战。他认为中共是在利用台湾疫情制造假讯息，并在 PTT、脸书等社群平台要求大家封锁疾管家。他呼吁政府动用重典，依照2019年新修订的国安法2之1、2之2、5之1，最重可罚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罚金最高1亿。经网民查证，林伟峰之妻是民进党网络社群中心政务副主任，他本人政治立场亲执政党，曾多次在 PTT 上反串在野党支持者。这些事实被网民起底后引起的激烈讨论至今未歇。 所谓中共认知战的实力再度被社会检视。林伟峰点出的这些对官方不利的网络言论，究竟是民间焦虑与恐慌的自然反应，还是境外势力有计划的认知作战所致，或是台湾当局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呢？专家们众说纷纭。在台湾，认知战一词起源于2020年蔡英文就职总统演说，他在演说中提出认知战是国防事务改革的重要方向。根据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在2020年12月发布的2020中共年报，其中中共政军发展评估报告之中共认知作战的小结中指出，认知作战可视为灰色地带冲突，难以区别平时与战时，具有可否认性而难以溯源追究，民主国家应积极投入资源，设置事实查核澄清机制，避免敌意国家或团体利用民主多元分裂性质制造混乱，进一步消耗民主社会资源。2021年3月，台湾国防部发表的四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更明确解释了中共对台认知战的定义、内容及反制作为。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则提出反论，他认为台湾国内所说的认知战是西方学界的词汇，其本质就是谋略、欺敌与宣传三项传统作战思维，以旧酒装新瓶的手法，配合现代网络工艺发展，结合信息流通及社交网络传播样态，重新包装后另行登场。张静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此等理论思维并未成为正统军事体系所能接受之准则规范，只能在媒体报道与网络论坛上四处流窜，因此国内学者呼应附和，其实未见得能够掌握理论架构全貌，只是希望能够与西方同行使用相同语汇，所以宁可食人牙慧，也顾不得北京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此等理论思维架构。
张静表示，尽管台湾国安高层与相关机构宣称的北京对台之认知作战受到了安全专家以及政界人士的积极呼应，但是中国本身并没有此等理论思维，认知战是被强行加在中共政权头上的。他说，
虽然各方绘声绘影指称北京对台或是对美进行认知战，但是没有任何政府、媒体、智库或者学者专家能够拿出大陆党政文件或是官媒党媒曾经使用过认知战这个用词，此种自己扎个稻草人狠咒做法，到头来很可能会自误误人。
分析人士指出，行政部门不但无法证实所谓进行认知作战的中国账号，反而被网民搜出亲执政党的携手反串的事实，势必引起台湾社会的强烈质疑。人们不禁会问，所谓中共对台认知作战，会不会是当权者有系统的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呢？从加害者、指控者到被害者，这一切会不会都是执政者自己当家作乱，目的是制造社会动荡与纷争，渲染外敌攻击，从而掩饰内政处理不当呢？网络作战研究者李明珍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敌方在暗处，我方在明处，找到直接证据很困难。他说，
就是我看到的这几个线索，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直指说他跟中国的官方媒体有金钱往来，或者是有百分之百的互动或者是联系，或者他有办法直接从党媒那边听取到任何指令。所以其实在做认知战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瓶颈。
李明珍认为，林伟峰的反串事件不仅对反中共认知战的研究与社会观感造成了伤害，还给反对方炒作提供了契机。他说，
因为既然我们都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 attribute 了，所以很理所当然的就是反对方他们一定会就会直接说，好，那你看现在就是自导自演，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会不会全部的有关中国认知战的研究都是假的，都是自己脑补太多的。现在在很多的就是不管是社群媒体啊，或者是网络啊，或者是名嘴带风向的时候，其实都有一点在趁火打劫的感觉。
但是另外一些分析人士强调，文字修辞只是其次，政策实际才是重点， 抛开西方学术研究早已存在的认知作战 cognitive warfare 不说，中共传统上一直有所谓的三战之说。200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条例便将心理战、舆论战和法律战列为未来作战的重要选项，此三战也可见于2021年最新版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三者当中的心理战与舆论战似乎和西方学界的认知战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台湾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强调，虽然各方用词不同，但这并不改变中共对台认知战的存在事实。他说，
根据我们国防部的定义，就是说这个认知战呢，是影响，它是以影响对方的心理意志跟改变思维为目标啊。然后中共呢，它是综合的运用的心理战、舆论战或法律战三战的行为啊，以及散播不易分辨的假讯息啊，来企图造成我国内部的矛盾。你就可以看，根据这个定义啊，它其实是糅合了。这个定义里面也包括了所谓的传统的中共的对台三战，大家的称呼不太一样，可是实际上是大同小异。
董立文表示，一年多来中共持续对台发动认知作战，指控台湾执政党以疫谋独，因为台湾最先关闭对中航线，加上口罩管制问题，中共不断发布否定与打击台湾官方的每一项防疫措施的言论。他指出，今年五月台湾出现防疫破口，中共更是抓住机会大量制造假讯息，例如台湾的河流上有浮尸，政府购买外国疫苗有莫大的价差以抑制贪污，染疫者有高额补助，政府的街道消毒剂有毒等，意图让人民对政府的防疫动机与能力产生怀疑，更要瘫痪防疫指挥中心的能量。而从假讯息的细节很容易判定来自中国所为。董立文说，
所以它就造成我们台湾的疫情和指挥中心，它在每天它除了 要说明疫情跟防疫措施，它还要澄清各种假消息。根据我们的情治单位的报告，可以发现有很多假消息，第一个它来自于国外的 IP， 那第二个它的书写的方式是有很多简体字，甚至是中国大陆的他们的惯用语。那从这些我们都可以等于是说是顺藤摸瓜，摸得出来这些都是中国对台湾发动大规模的假消息战或者是认知战。
董立文认为，林伟峰事件证明了民主社会的开放与透明，检调单位对此事件依法展开调查，也正好体现了民主制度下的法治精神。他说，
在我们台湾的媒体也好，或是网络这个世界里面也好，谁等于说有触犯法规的话，重点是谁有在这个网络上散布假消息，那谁就要被纠责。我们的媒体环境、网络环境，它有清楚的规范的，或者是说它有清楚的界限存在的。因为我们台湾是法治的社会啊，在台湾的网络上有相对的透明性存在的啊，有迹可循的。所以说，在网络上每一个人的发言、每一个人的转传，每一个人都要负责任。
李明珍也提到，民主国家可以用透明信息的优点积极与人民沟通，持续累积政府的信用。他说，
因为民主国家就是透明嘛，所以他应该要直接利用这样子的优势，然后把错误的资讯直接稀释掉。所以我老实说，我觉得防守就是要攻击，那攻击就是要超前部署，就是说配套跟资讯都要趁早释出，针对这件事情应该要怎么做，然后人民应该接受到什么样的事情，还有人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就直接借由不管是脸书，不管是直播，不管是下午两点的疫情，我觉得应该直接跟让人民知道。
分析人士指出，总体来说民主政体自有其优势，其政治言论以及媒体自由使得信息大量流通，无论是上下沟通还是纵向协调，都比威权政体更透明且具有效率。 因此民主政体对威权政体的渗透和认知作战自有相当的抵抗力，因此无需过度风声鹤唳。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